弟兄姐妹平安，你们好吗？感谢主。像牧师刚刚说的分享，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你看，我给你一点 hint， 我的衣服有点夏威夷的感觉，是不是？不是，但是今天其实为什么我要穿成这样呢？是要想说庆祝今天是棕榈日，不是棕榈树，是棕榈日。 Amen。 那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们当中很多的都是基督徒了，是吧？那你们做了基督徒这么久，应该知道棕榈日是什么东西的吧？你们有没有人要说一下棕榈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不知道，哎，你不知道，有些知道的要不要讲？没有要说。好，这个刚刚牧师其实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就是棕榈日就是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最后一次。 Amen。 然后在五天之后，他就要为我们的罪，为世人的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对吧？所以这一天其实是一件很蛮重要的一天。那我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做一个祷告，因为我觉得我们很需要，我需要圣灵来工作。 Amen。 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欢迎你来。主啊，真的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需要欢迎耶稣基督你来到我们的当中。圣灵，我欢迎你，我求你来做启示的工作，你来做光照的工作。主啊，你让我们真的好像再一次经历，主啊，这2000多年前，主啊，带我们回到那个光景，带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君王。主啊，赐给我们一个谦卑悔改的心，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主啊，我需要遇见你，我们需要遇见你。主啊，我就祷告，从今天开始以下来，接下来的几天，主啊，我求你每一天都来遇见我们。求你来，主啊，因为我们需要，我们的生命需要，我们的生命干渴。主啊，愿你来，愿我的盼望是你要来。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对不起啊，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开始一直流眼泪。我是觉得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当中开始工作。当牧师还有在敬拜的时候，我的灵在我的里面就一直在颤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我相信神的灵的心意是要我们再一次被他得着。再一次在这个受难节的前后要被他得着。我想到我在预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弟兄姐妹，你们生命中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呢？我问你们，你们生命中最大的渴望是什么呢？谢谢。不晓得，有些人可能，如果我要问今天你来教会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主耶稣耶、Amen。 那但是除了这以外，我想说很多人今天来到教会，第一要吸引他们来到教会的原因，也许不一定一开始就是要找主耶稣哦。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来教会的时候，他们是需要找朋友，或者是想要找资源，找帮助。就刚刚上个礼拜，我就有一个人就来说啊，我需要教会给我签一个字，说我要去拿绿卡。反正的意思就是要搞身份移民的。就是有些人来到教会，他是希望有人来祝福他，为他祷告得医治。有些人可能需要找工作，需要有孩子，找对象，各样的，或者是各样的东西原因来到教会的里面。但是我刚刚问你们，你生命中真正最深的渴望是什么？你觉得来到教会能不能满足到你这个最深的渴望呢？ 我刚刚讲到举例的时候，就是说每个人来到教会，他有不同的期待，他有不同的希望，他想要得着不同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你最终想要的终站，是不是你最终想要得到的盼望。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情呢？因为我想到终旅日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当时犹太人他们其实等待他们的弥赛亚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而且他们还讲到那个时候圣经旧约圣经已经完成了，从中间还有差不多400多年他们是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对他们说话，而且他们的那个时候其实是犹太人基本上是一个很黑暗的时代。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亡国了，对吧？然后被掳去，然后就算再一次回到以色列地，他的那个圣殿就算再被重建，就算怎么样，他的国家已经不再存在。他们迟迟一直盼望神啊，你所应许的弥赛亚不是说要来吗？你所应许的那位不是要来帮助我们呢？为什么你要我们迟迟的等，迟迟的等，等了那么多年？当他们终于等到了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却看不到，他却没有发现那就是耶稣。所以至于今天的很多的犹太人，他还是没有信主，对吧？他们还是在他们过去的宗教里面。我想要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就是终旅日的那段经文。其实那一天在四福音里面都有被记载，那我们先一同来念好吗？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喊着众女子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好。先停在这里，回到那边最上面。其实我刚刚讲到终旅日，对，想象一下，其实这一次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最后一次。他从被呼召出来服侍神的时候，他是刚刚30岁那时候，所以其实他经历了三次这个逾越节。但是他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很奇妙，那过去的时候他从来呢都是隐藏自己的去，他不会像这一次这么公开的仪式这样子进去。但是因为这一次他却是一反过去的这个叫什么pattern， 完全是高调的进去耶路撒冷。我们以前看到说耶稣要骑着驴驹，就觉得说哇，他好谦卑，好谦卑。通常想象说一个王进一个王代表他自己的身份地位的时候，应该是很高大威猛，对不对？应该要骑着一个像高大的马匹。但是很奇妙，耶稣却选择骑的是驴驹。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在整个画面里面都在宣告其实耶稣就是那个答案。怎么样来讲呢？首先是说那些人民当他们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的时候，其实这里面都有很深的意义。然后还有他们喊着说何塞纳，也有很深的意义。和善来的意思就是说请救我们，是求救的意思，不只是这个赞美的声音。我们现在有时候在敬拜赞美唱歌会说和善啊和善啊，好像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但是它其实真正的原意，希伯来文它原来的意思是说，主啊请你拯救我， 但是他是用个欢呼的方式来说，主啊，愿你拯救我，因为我需要你。然后再回去看到他的这个背景，其实就是在他们是什么时候用到这个用语呢？就是在迎接弥赛亚的时候才会用到何撒那这个字。然后刚刚我讲到棕榈枝，我刚很多时候我们想象的画面只是想象说有树叶，但其实不是，他们那个时候是拿着棕榈枝。棕榈枝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也是有特别的意思，其实代表什么？棕榈枝就代表神的应许，因为在摩西的时候他们只有祝棚节那么一天，祝棚节是他们会拿棕榈枝出来搭帐篷，然后拿着棕榈枝也是在迦南地其中一个很高大的树的树，所以他会拿着棕榈枝到摩西五经他都有讲到，神在摩西死之前带他到尼波山上指着应许之地与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城也是被誉为棕榈树之城，所以棕榈枝一直是代表这个很深的含义，就是讲到神已经与我们同在，是一个得胜的应许，是一个叫什么，是讲到君王要进来得胜，是得胜，想到应许之地。所以当这群人民拿着棕榈枝去迎接耶稣的时候，喊着说何善哪的时候，其实他们口中跟心里面已经在承认说，耶稣啊，你是我们要等候的弥赛亚。但是你要知道他为什么那时候会说出这句话呢？是有一个背景的，是因为他刚刚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什么？对，你刚刚有读到，就是拉撒路复活。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民拥挤在街头上要看要迎接这个耶稣？就是因为他们都听到风声了，说哇，有一位这么厉害的人，他把从死人都可以复活，他竟然是可以医治又行那么多的神迹，大概他应该就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了吧。所以他们都带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情去迎接耶稣，他们就已经就在拿着树枝都已经说宣告，其实耶稣你就是要我们等候的人。那耶稣也没有忌讳，他这次也真的就接受了这个他们的敬拜，因为耶稣要告诉他们说，真的我就是你们要等的那一位，没有错。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在旧约里面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他有特别讲到骑着驴驹来的，他说你看啊，你的王到了这里，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他又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所以当耶稣骑着这个小驴进来的时候，他也是在宣告说，没错，我就是在应许中要来的那个王，但是我来的方式并不是你们想象要的样式。你记得我们耶稣的名字叫什么？和平之君， Amen。他不是征战之君呢，耶稣要来的，他要得胜是没有错，他是要来拯救我们是没有错，但是他要拯救我们的方式却不是像人所想要的那样子， Amen。 他骑的是驴驹，他的确是王，他是平安的王，他征战的不是凭着血气的来征战，他是凭着属灵的征战，但这个却不是人民所想要的， Amen。 人民他们渴望的是你为我们复兴犹太人的国吧，我们要的是我们的国度被复兴，但是耶稣要来的不是要复兴犹太人的国度，而是要复兴什么？神的国， Amen。 神是要复兴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当我每次思想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警觉，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想想看，你是当时的犹太人， 你的盼望的确也是等待弥赛亚，没有错，你也是等待他。但是当你所要的盼望跟期待没有像你所想象中的实现的时候，你会是有什么反应呢？当神的答案给你不太像是你所想要的答案的时候，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在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也看到另外一个地方，非常的让我感动的地方，那就是那头驴驹。在圣经的不同的对照里面，有讲到说这头驴驹不是一般般普通的驴驹 ，OK？ 他好像很简单的描写，简单的提过一下。他说这头驴驹其实是被看见一头小驴是没有人骑过的，他是拴在一个角落，一个属于一个人的家里。然后耶稣就派他的门徒说，你去看到一个村子，然后看到一头这样的驴驹被拴在那里的时候没有人骑过的，把它解开，然后说跟他们说，有人问你如果为什么你要把它拿过来，你就回答他说主要用它。这个地方我有很在读的时候我有非常深的感受。为什么我说这口驴驹不是一般的驴驹？因为我想问，一个怎么样的驴驹才能被神所使用？一口什么样子的驴驹才能承载这位荣耀的君王进到神的城里面呢？我在看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驴哦，驴，他有说驴其实有是这样的，骑蹄目什么科目什么是有，在圣经里面有讲到有野驴，但是也有一种驴是被驯服过的驴。他说原来的野驴呢，常常呢就跑在山上旱地里面，不喝水，走路很多天也没什么事，会常常爬到什么峻坡上躲避那些捕食者，或是如遭攻击则以踢咬啊奋力御敌哈，那就是野驴的样式。但是有些驴呢是被驯化了，是被收，就是被驯服过的，就可以被人所使用，从事农耕，在家里所使用。然后甚至于驴驹，他说被驯化后，因为是顺服谦卑的个性，所以呢会有时候被人家嘲讽说他是笨。但是怎么说，他有讲到说驴还有分不同种啊，有一些种呢是雪白的，它就是被看为是很尊贵的一种种，因为在古代驴驹也是用作不只是耕种，也是用来做一个交通工具的一个方法。所以在圣经中耶稣选出它来使用的时候，也是在代表说，在反映耶稣他的谦和的个性，他的柔和，也在反映说一个什么样子的器皿是神才能使用的。我刚刚讲到说在驴，我很多时候就看到自己的模样。我说一个被驯服过的驴才能被神使用，那么没有被驯服的驴，我刚刚讲到说是什么，是野驴。野驴是怎么样子？到处自己出去跑，他会圣经有说，叫什么？约伯记里面39章里面有讲，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圣经耶利米书也有讲到说，是古时就折断自己的轭，解开自己的绳索，说我不侍奉你。那些野驴欲心一起就喘气，他春情发动，谁能医治他呢？寻找他的都必不费力，在他的交配时间必能找到他。所谓的野驴就是没有人管的驴， 就是不受管制的驴，他什么时候春情发动，他想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这就是所谓的野驴。然后野驴他还讲到说，他的春情会发作，然后就会到处去找他所想要的东西，然后是没有人能够压制他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在发情的小狗，我没有看过驴，但是我有看过在发情中的狗，他们是怎么样子，你都没有办法抑制他的那个冲动，他的那个欲望，你没有办法控制他，因为他就是他自己的主人。 Amen。 他的情欲就是成为了他的主人。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很多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多的怎么说呢，就是我看到我们很多基督徒自己的模样。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信了主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按着自己的情欲去行事，很多时候我们才按着自己所想要的去做，所以以至于怎么说呢，神没有办法使用我们。圣经上面有说，你不可像无知的骡马，如果不用绝环勒住拴头勒住他们，他们就不肯走近。你知道骡马是什么吗？骡马其实就是杂交出来的，就是从驴跟马交合以后所出来的骡马，骡，所以里面有个马字嘛。他们是杂交，但是圣经里面其实从来不提倡这种杂交的动物，他说因为这是不纯净。如果从情欲出来，从这种没有被管制出来的这个过程所行出来的东西，结果是什么呢？是一个 stubbornness， 是一个没有 能管制，是一个没有用无用的器皿。我想问你们，你们在小孩子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小孩被宠坏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的？是还蛮可怕的。一个没有受管教过的人，是野驴子一样的人，我不知道，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为什么？因为圣经说， 我所爱的我必管教。如果不是神所爱的，没有他就应该是怎么说，如果没有人管教的话，其实换句话，他最深处，所以深处他的光景是一个像一个孤儿，他像是一个私生子，是没有人所怜爱，没有人去管他，没有人去修正他，没有办法管住他的这个人，他最后长大以后，对，他可以说他很自由，他很，但是他结果这个自由变成一种放纵。刚刚牧师有提到像美国，我不知道你们看到美国现在的这种文化里有什么样的感想。美国曾经也是以基督教起国的，对吧？曾经也是神所拣选要使用的器皿，神兴起来的一个国家。你看美国在过去派出多少的宣教士，去造就多少的不同的去宣教，在做了好多的公益。但是你看，想到现在竟然沦落到要开大麻店，大麻店还要开100家，要用这样子的方式，你要思想，神爱美国吗？神必管教美国， Amen。 如果神爱我们，他必定不会让我们继续放纵下去， Amen。 继续随便你用，任由你的情欲这样子发作，继续的去追求你所要的那个东西。 No， 他必要管教你，因为他爱你， Amen。 他不会让你继续的这样往这个方向走，因为这个方向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一个极大的羞辱，是一个极大的毁灭， Amen。 我就在看到，但是所以我就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说，主啊，求你饶恕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像一头驴驹，没有，不是驴驹，就像一头野驴，就像一头骡马，无知的一般， Amen。 不，神不这样子来打我们，我们就不愿意跟从他。 我们的心中的渴望一直没有被洁净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愿意心甘情愿的，主啊，我就单单来寻求你，不为了别的原因，不是为了要得医治，不是为了要得这个祝福，不是要为了要赚这些更多的钱。没，我们的心有没有真的只是单纯的说，主啊，我只是要你。我刚刚讲到说生命的盼望是什么，我就想到其实盼望还不是因为你所期待的那件事情要实现，真正的盼望的意思是什么，是你活下去的动力。 Amen。 你今天活着在这世界上面，什么是真正的让你有动力的每一天活下去，在你面对 每天那么多的困难。 我在想说，如果你想要你的人生真的活着没有后悔，我觉得每一天每一天思想我怎么样活出今天的盼望，主啊，我单单为了你。 Amen。 我的时间不多，我不想要讲太多，但是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求神饶恕我们这种 stubborn 的个性，这种天然人的个性，像野驴这样的个性，因为我们这样子结局是灭亡。下面其实还有更多的经文，但是我想要分享给你们的是一个短篇。我昨天看到一个短篇，就是讲到一个女士，她在遇见神之前呢，她是一个有 depression 的人，她是一个忧郁症，然后她每天都吃药想要自杀。但是后来他收到一封信，我先做个简单的介绍，因为后面全部都是英文，所以我可能还要边放然后边解释给你听。但因为我觉得我原来想说就重复一下就算了，但是我觉得不要，因为你需要自己听自己看，我需要圣灵在你身上工作，因为我再怎么样讲也没有用，除非圣灵真的在我们的身上来工作，来让我看到说，主啊，我真的深深的得罪你，在我生命里面那些 stubbornness 不愿意被改变，那些我没有办法放下的原因，那些东西，那些我一直在追求的东西却不是在永恒里有价值的东西，我需要神你帮助我释放我们。 Amen。 真的把我们的盼望从今生的一切转到永恒里去。因为我刚刚讲到怎么样子个驴子是才能被神所使用的，那头驴他没有被骑过，那头驴他一生在等候就是那个时刻，他是被拴在那里，他是心甘情愿被拴起来，心甘情愿等候，单单为主耶稣那一天进城所使用。但是他可能一辈子被拴起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有一天神会这样的用他，但是到那天荣耀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人们看到的不是只是这驴子，他是看到他背上的耶稣。 Amen。 他的顺服，他的纯洁，他的分别为圣，让世人看到耶稣。这是我最希望给大家真正要给祝福大家的这个信息的部分。所以我现在要简单讲那个影片，就说这个女人她曾经是这样的一个叫什么depression 要自杀，后来她去了 IHOP 就是国际祷告院，在中西部，然后参加他们的一个祷告室，然后就遇见神，神就带她到天堂，然后他天堂这样就遇见了耶稣。然后后来也有一次神也带他到地狱去了，所以他两个地方都去过了。然后你想想看他回来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好吗？那我可能在放的时候我会尽量的替你们翻译，所以你们就仔细的看好吗？好。
Hello。
kept secret, and I'm going to blast it now. Now, Lori Ditto, you're up, you're happy, but in year 2000, you were at rock bottom. How bad was it?
You know, I was so depressed. I had planned my suicide different times, and my life just didn't feel. I had hurt and pain, rejection inside of me, and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with it. The only acceptable answer was just to try and find a way to end the pain.
And then you get a flyer in the mail about a conference in another state, an IHOP conference. Why in the world did you go there?
You know, I held on to that postcard, and it's as if it had a sense in it to draw me there. I think someone had prayed over it before it got mailed to my house, and I just knew that I had to go there, and it changed my life.
All right, you get there, you're in the prayer room, what happened to you?
So when I got there, you know,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People worship God in different ways. And I heard the voice of God. He asked me, what do you want? And I wanted to know if speaking in tongues was real. So then I got it. I love speaking in tongues.
At the conference, you started speaking?
Yeah, in the prayer room.
Did someone pray for you, too?
No, I just asked the Lord. I want to know if it's real.
But not only did you speak in tongues, you got something more.
Yes.
What happened next?
When I came back to the prayer room just in a few hours, because I'd left and came back, I wanted to ask God for something else. You know, I had a list of three things I was going to ask him for. I wanted a log cabin on Lake Superior. I wanted a four-wheel drive truck. And I wanted world peace. And I figured if I used up one of my wishes already, I'd give up world peace because somebody else should ask for that. And in an instant, Sid, in an instant, Jesus came and got me and took me to heaven, and it was the best.
I protest. I mean, I've never been to heaven, and all these guests go to heaven. Yeah, so you went?
I did. In an instant, I knew that the man Jesus Christ was alive. He was standing there. He was made out of light. And he wanted me to see him for who he really is. And he turned the volume up so fantastically. I mean, it was like a dimmer switch that just was so bright. It was as if it was stronger than you were looking in the sun, and I had to close my eyes. And Jesus turned the volume and himself down so that we could behold him. And I believe now that we can only behold him to the degree that we love and obey him.
You know, you saw Jesus dancing with someone. Tell me that story.
Yes. So the Lord had me look inside him. He wanted me to give him something, and I was concerned about giving him the pain. I didn't know how, and so I kept telling him no. People say you can't say no to Jesus, but we say no to Jesus all the time. And he's so patient. He turned into, there's no way to explain it. It was as if I was watching a movie inside of him, and that movie was Jesus dancing with this beautiful bride, and he was doing a very specific dance with her, and while she would turn, I would notice the fire in his eyes, and he has such beautiful fire for the one that he loves. And then the darkness would try and sneak up and touch this girl's dress, and as it would sneak up, his eyes turned into this fire. You don't mess with his bride. And as she turned and danced, I ached inside. I've never been loved like that. I knew that if I could have that one thing, my life would be complete. If somebody would love me like that, not just somebody, but this God who is fantastic. And when I looked at her feet, I realized those were my ankles. I have very pretty ankles.
You were envious of him dancing and loving her, and that was you.
It was me.
He wanted you to give something up.
Yeah, he kept asking me for something, and eventually he put his, he asked me, and I realized I can trust this man. And so when I gave the pain to Jesus, he put his forehead to my forehead. I asked him,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He said, go tell others about me. And what happened when I came out of the vision was I was set free. I used to smoke 3.5 packs of cigarettes a day. I did not need the medication that I was on, the depression medication I was on anymore. And he actually changed who I am. I didn't used to be like this. I'm supercharged now.
Now, in 2008, God took you to hell.
Yeah.
And here's the sad thing. She saw some of her relatives there. She saw many Christians there. I know that's hard to believe, but you'll understand when we come back. I know you will.
We will be right back to It's Supernatural.
Hello, YouTube. Mishpocha. Mishpocha is a Hebrew word. It means family. This is Sid Roth. Welcome to my world, where it's naturally supernatural. If you've been blessed by this show, please subscribe. Then click the bell so you won't miss a single episode of It's Supernatural.
We now return to It's Supernatural.
You know, you're at a conference in prayer in 2008 at IHOP. You're in a prayer there, and suddenly, when did you realize you were in hell? Tell me what happened.
So we were in an evangelism meeting. I was worshiping in the back with my eyes closed. And then as soon as the heat came in the room, I watched. I opened my eyes. I knew something was happening. I opened my eyes. The front of the room opened like this, Sid. And hell was right there. And a arm without fingers came flying out of hell, and it grabbed a hold of my spirit, and it sucked me in. And those hell doors are thick, and they're heavy, and when they slammed shut, I knew exactly where I was. Immediately, three things were spoken over me. You are in hell eternally for unforgiveness. And there, the worst regret you can ever imagine was right then. Because there's no way out. I knew that there was no way out of hell.
Tell me, tell our audience what you observed.
First, I want to say there's no way that I will ever be guilty of exaggerating hell. There are not enough.
Why would you not exaggerate?
It's worse than any words that I can come up with. Mm. When I got there, just the heat, the extreme heat, started causing my skin to drip off of me. And the sound of the people screaming broke my eardrums and caused such a pain inside of me. And I knew this was going to go on eternally. And there was no way out of it. My bones, my body twisted in so many ways, breaking. I felt my back break.
Did you feel pain in hell?
Excruciating pain. And there is not one drop of relief. There's not a drop of water. There's not a drop of light. You can never get to another human being to share that pain. You actually become sin. You start looking like this growth. You actually lose the formation of a human being because I'm made in the image of God, and that changed there. It's horrific. It's horrific. I never want to go back. Imagine trying to live your life with no God. I was never going to touch my grandbaby's face again. Even arguing with my husband, not that that's cool, but you were never going to get to do any of that. You were never going to get to say you were sorry. You were never going to fix anything. to always be in pain and to know that it kept ramping up and it was going to keep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and worse. And it was never going to end. That was the thing. It wasn't like you could reach a pinnacle. In hell, it worked the same as in heaven. My full brain operated. And I knew all of Matthew 18. I knew every scripture that I'd ever read, and I've read the whole Bible. I knew every scripture that I've ever read, and it made complete sense, and it was completely righteous that I was in hell. And I became hate. I hated, and I continued to hate. And there were people there. They were just like me. They believed Jesus is the Lord God, but they refused to obey him. They say, we love you, but the scriptures teach, if you love me, then obey me. And I wouldn't forgive. And it was the worst thing to know that in heaven, Jesus had been so patient and he was willing to forgive me everything. And I couldn't forgive small offenses. I mean, in my life, they felt like these things had broken me. But in reality, to everything that the Lord had forgiven me of, Sid, they were small.
How did you get out of hell?
As quickly as I went into hell, these doors opened, and something brought me out so fast, I re-entered the room. I was screaming. My friend who was running the meeting, he came to the back because I was so disruptive, and he started shaking me.
This was at the IHOP.
Yeah, he's here. You know, my good friend Hal Linhart, he was there, and he was shaking me. He asking me, what's wrong, what's wrong, what's wrong? And I said to him, I've been to hell. And everything changed in that minute. As transforming as it was to go to heaven and meet Jesus Christ, that transformation does not compar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having been to hell.
You know, when we come back, I'm going to have her share the biggest lies that Christians believe that will cause them to not make heaven. Be right back.
We will be right back to It's Supernatural.
Call now to get Lori Ditto's brand new book, The Hell Conspiracy, and her anointed three-part audio CD teaching set, Encountering Heaven. This is an exclusive offer for our It's Supernatural audience. Yours for a donation of $35. Shipping and handling is included. Ask for offer number 9603. Lori's brand new book, The Hell Conspiracy, is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hell, heaven, and the afterlife. She shares harrowing accounts of souls enduring endless torture and eternal separation from God. It also reveals the five pains of hell: water, bone marrow, breath, agreement, and the garment. The activity and agenda of demon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unforgiveness and eternal torment. The ultimate destination and fate of the condemned. The changing shape of people's bodies in hell. But this book is also a beacon of hope. These horrors are contrasted with the glorious hope of heaven. As you read about Lori's supernatural open vision of heaven, you will also receive her exclusive three-part audio CD set, Encountering Heaven. In this anointed CD set, Lori details her supernatural visions of heaven and the kingdom principles God taught her through these experiences. Better understand heaven and how it works. Learn the ways you can align your moment-by-moment walk with God's powerful presence in your life. Understand that God's greatest desire is for you to join him in heaven. Discover that your Heavenly Father is like Jesus in character. He is loving, compassionate, and embracing. He is a good Father. Learn how you can position yourself to have your own heavenly encounters.
Heaven is so amazing to know that you're standing in the presence of Jesus in your eternal home. Just does something to you, and it makes you homesick.
If you know someone that doesn't know the Messiah, and they read The Hell Conspiracy, they're not going to end up in hell either.
Don't miss out on getting Lori Ditto's brand new book, The Hell Conspiracy, and her anointed three-part audio CD teaching set, Encountering Heaven. This is an exclusive offer for our It's Supernatural audience. Yours for a donation of $35. Shipping and handling is included. Ask for offer number 9603. Call or you can send your check to Sid Roth. It's Supernatural. P.O. Box 39222,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28278. Please specify offer number.
What did Jesus tell you as to why he took you to hell?
When the Lord spoke to me and finally healed my heart, he said, I took you to hell because I love you. And if God had not shown that to me, if I died without him showing that to me, I know I'd be there right now. He loves me and he's mighty to save. And in that instance, that's what it took.
What do you believe is the biggest lie of the devil out there?
I think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And it's understanding as I bump into people, I think that is a hell conspiracy. I think it's the biggest lie, because the idea behind that, Sid, is that I'm going to give my life to Jesus today. He'll wipe away all my past sins. And it doesn't matter how I live anymore. I can.
But that's the new revelation of grace, not the biblical revelation.
Correct.
So what about something like the major Christian sin that I see, that I've participated in? Gossip.
Yeah, you know, it grieves Jesus. It should grieve us. And so inside of gossip, why are we doing that first? Until you heal that, you will constantly do that. Really, you need to go to Jesus and get your identity first. Then, inside of gossip, you have just murdered a person's reputation. This is very, very serious. You know, for myself, I've made a salt covenant with my tongue, with the Holy Spirit, because that is one of the first sins that I was guilty of. We think, well, it doesn't matter. Of course, every sin matters. It's recorded.
So when you go to bed, you do something. Tell me about that.
I do. Before I go to sleep, I talk to Jesus and I tell him how much I love him. And I ask him, Lord, how did I do today? And sometimes he's like, Lori, you did this and you need to go fix it. And other times he tells me, you did this, and I don't want you to do that anymore. And he uses it as a learning, because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immaturity and rebellion. And when I'm rebellious, he needs me to fix it. And if I'm just immature, he just trains me in a new way of doing things.
Do you, and can I, have assurance of salvation?
Absolutely.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saves us. Absolutely. Exclamation mark. And as a born again believer, we obey Jesus.
I've always lived my life. I repent a lot. And I find that if I'll do it instantly, rapidly, it's easier than if I let it get infected in me.
Right, right. Well, and I try and teach repentance in four parts. One, agree with God that what you're doing is a sin. Two, have godly sorrow over that sin. It's more than just being sorry. Sorry, you'll do it again. Godly sorrow hurts you. Three, you confess your sin one to another, and the Bible says you'll be fervently healed. And step number four, you have to put something in place in your life that you will never do that again. And so I teach that, and I help people figure out what number four do you need so that you don't sin against God again. And sometimes we have to put a few number fours there, and God completes that work for us because he loves us so much. But repentance is the only acceptable sacrifice for my sin.
Would you lead us in a prayer?
Thank you.
For repentance.
Oh, Jesus, I love you. I love you, Father. I love you, Holy Spirit. Thank you that you came to pay the ultimate price. You say we're worth it. Oh, wor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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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are you. And we come asking, God, make us holy. Give us a hunger and a desire for holiness. God, come right now and convict us of our sin, that we need to be free. We need to be set free from the ways of the devil. And God, if the hell conspiracy is in any of us, Jesus, set us free. Every sin that I commit needs to be brought to you, repented of. God, make me holy. And with that holiness comes more of your presence. Let me rest in the assurance. You said to be holy as your Father in heaven's holy. I desire that. We want that. God, would you come and rest that, wrap that around us and make us fully yours? We don't want any part hiding. Every part of us that is dark, Lord, shine your light. Oh,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Jesus. In your name, we believe you're changing us. Hallelujah. Amen.
If you have anything against anyone, it's not an emotion, it's a choice. It's not a process, it's a choice.
Right.
I'm going to follow God or not, yes or no.
Right.
And you release that person, you say, hell is not going to be worth my unforgiveness to you. And I'll tell you something else. That does, forgiveness doesn't mean you trust someone that's done something wrong to you. They have to earn their trust again if they want to. But it means that I am not touching that cancer. I am not touching that stuff. I don't want to touch it because that's separating me from God. And God, I don't want anything separating me
Amen.
From you. So when we go off the air, you choose to forgive the people that don't deserve forgiveness. Because what did Jesus say about his coming back?
He told me recently, I'm coming back much sooner than you realize.
Did you get that? I'm coming back sooner than you realize.
Next week on It's Supernatural.
I recently received a dream in which I was shown the history.
我想这个双语很不容易啊，一个讲话他要翻译。那我想主要这个讯息有人传给我也特别看，我自己看了以后啊，我心里非常的震撼啊。他特别要讲的是第二段非常震撼。 就说第一段这个姊妹她有忧郁症啊，有这个焦虑症，不能睡觉。一个人有忧郁症很痛苦的，我到不同的国家去都不少人有忧郁症，真是不能睡觉，很痛苦，没有盼望。我自己也得过这个啊，也经历在初期的很难过，你好像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压在你头上，压在你心上，你看什么事都是负面的，不管你怎么讲啊。那其实这是一个。 在身体上有些原因，属灵上更是更深的原因。那这个姊妹，她就是这样的情形，她就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人多悲哀？她活在世界上，只是想要赶快死掉，因为她要脱离这个痛苦。哦，这是我想，一个人没有经历这，你不了解那个痛苦。我经历过，我知道啊，不管你旁边讲什么，好像进不去，是一个东西在外面，一个黑色的，一个灵啊。 那神很恩待这个姊妹啊，你知道这种忧郁症是末后世代最流行的病啊。你有没有看到多少个有名人自杀？都是忧郁症。最有名的一个厨师，他也自杀。最近也看到一个年轻的一个歌星也自杀，因为很痛苦。那这个姊妹她呼求神，神就听到她啊。她要自杀之前，她收到一封信，邀请信去国际祷告院。 我对国际祷告院非常熟悉，我女儿在那里，我自己也去那边，被更新啊，在最困难的时候，去到祷告室里面被神更新。他就去到那个祷告室，那个祷告室你也可以去，我也去过那，我看到那个，哎，这个很熟悉的，他就是在那边敬拜赞美，他在祷告室里的时候，神教导他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们，你真的要得医治啊，你很忧郁的时候。 你真正的祷告，你要在圣灵里祷告，用方言祷告。你自己太痛苦，你没办法用话来跟神讲，神就 take over， 神就 拿过去，神亲自借着你来祷告，那就是用方言祷告。你因为你的脑子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你的灵知道，因为你的重担会移开，神就让他，我就在解读哈，他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很多人不知道啊，叽叽嘎嘎一直讲这是干什么？你不是叽叽嘎嘎，你是圣灵在借着你来。等于神在对他自己祷告，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因为你的痛苦太深，你需要医治，你的罪太重，神 take over deliver you， 就神在帮你祷告，神在对神祷告，很妙。他就这样做，他一做的时候很奇妙啊，神把他带到天上去。你有没有看到他跟主耶稣跳舞啊？哎，我觉得好美，我看到那个我好感动，我就流眼泪。弟兄姊妹们，我们很需要的是爱，但是他这个是我从来没见过。神因为爱他，所以带他又去地狱里面。你要知道这个是很难了解。神也爱你们，所以让你们每一天每一个人看到这一段，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警告。他到天上，天父爱他，他跟天父跳舞，神一直要他降服于神，天父要他把一个东西交给他，他就是不交啊。他天父没有勉强他，一直等，一直等，跟他跳舞，等，一直到他完全降服。所以这个人绝对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他，你们有这个主持人都说啊，这个主持人是很不得了的。Sarah 这个人，他主持节目，他很被神重用，这个主持人非常有恩高。我每次听他讲，我就很感动。他不是一个卖膏药的人，他是经历过神的大能。他都讲，我很羡慕这样，我自己从来没有到天上去，也没有到地狱啊、哦。这个不需要羡慕啊。你真的到天上又到地狱以后，你再不悔改，你绝对在地狱。我跟你保证，因为神给你越多，他要求越多，所以你不要羡慕牧师啊，不要羡慕啊、刘同牧师什么，你不要羡慕，我们不要羡慕任何人，做你自己。Amen。神把你摆在不同的岗位，所以他说他回到世界上以后没多久，他有一天就到地狱里面去了。我仔细听他讲地狱，我觉得真很可怕。第一个，他说地狱那个门进了以后就不能再开了，那是也不能，你进去就不能再出来，就是没有第二次，你没有办法再反悔。第二个，热得要命，然后痛得要命，然后都是咒诅尖叫的声音了。你一个人想想看，你每天听到在一个封闭的房子里面，你所有听到每一分钟就人，因为人都很痛苦，他自己也尖叫，是不是都在叫？然后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是永永远远了。哇，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什么叫永永远远？我们在世上有痛苦，有这个就过去了，是不是？你最后离开这世界，再痛苦就过去了。但这个是没完没了啊！我跟你讲，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做永远，我们觉得哎呀，好像好久，你那不久，永远就是永远，就是没有止境的。所以这个姊妹有讲，她在那里受不了，她说哎呀，她说我再也不能跟我的丈夫道歉，我再不能跟我丈夫吵架。她不是我故意的，她是意思说你人世间这一切都没有了，你到那里就是那样。她讲那五件事，骨头的痛，里面的热，最人最痛苦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没有盼望，你永远在那个状况。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有这个疾病，有那个痛苦，但是你知道，因为我们有时间，所以你这个一定会过去的。你弟兄姊妹，我安慰你，你不管多苦，一定会过去。地狱是一定不会过去。所以他看到他非常害怕，他很痛苦，是不是？然后他在祷告室里面，他其实在祷告室的后面，神又带他突然间带他到去看地狱，然后他就尖叫，神怎么很快带他去天堂？大地狱很快带他出来，那出来以后他在尖叫啊，在后面说你这么大声叫什么？或者他就讲他去地狱的事情。这个其实已经发生有一段时间，好像是2008年啊，已经11年前的事情。但是神跟他讲说，我要你经历这个，不是只是救你而已，我要你回去。其实这些人去天堂或地狱以后，我是说真正的天堂跟真正地狱啊，这也有冒牌的啊，也有假的，因为撒旦会做假的。神给他们的任务其实回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真的有一个天堂，真的有一个地狱。 那我今天特别有负担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到海外去做宣教，我去不同的国家哈。你说你牧师去干什么？我做宣教，我是做特会的讲员，我讲天父的爱啊。去马来西亚特别讲这个，有没有果效？感谢主，果效非常大啊。到最后一天是全部听众都到前面来，因为每个人都要天父的爱。那就是这个姊妹经历的第一段，就是天父的爱。天父的爱，因为天父我们看不见，他的儿子我们看得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一个耶稣基督跟他跳舞，那个就是表达跟他真的在谈心啊。你弟兄姊妹，你可以跟耶稣跳舞啊，在灵里面你要开始改变你的思想。但是最重要，我今天要跟他讲的是第二段，他这样重生得救人，他居然在地狱里面，他就不了解，他就问神了。神就回答说，因为你没有遵从我的命令，你没有顺服。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他没有饶恕，他特别讲到这个饶恕的事情。所以我今天特别有感动，就邀请大家，我们要顺服神，不要小看一点点罪啊，上帝不知道，上帝都知道。现在在美国一个最大的危机哦，美国一个最大的危机，整个美国教会最大危机就是讲台不再讲悔改的信息，不再讲认罪的信息，这是最大的危险。这样就将来会有很多的基督徒都在地狱里面。你有没有听到他讲？神特别要他回去讲这个，不是说救恩无效，是你得救以后你还要成圣啊。他说一个最大的骗局就是一次得救你就永远得救，没有错，你口认耶稣为主，这个你接受耶稣，但是你的生命要跟神的话对齐啊。 Amen。 你不能说哦，我就是信耶稣，然后你的生命每一天跟耶稣没有关系，你就是过你自己，一定在地狱。弟兄姊妹，我今天警告你，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做牧师，神特别感动我这件事情，我也是警告我自己，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有不同待遇的。罪就是罪，罪就是罪。但是感谢赞美主，我去马来西亚去不同地方讲特会，我特别讲一点，当我们没有办法向天父跑去的两个原因，一个是罪恶感，一个人犯罪里面很深的罪恶感，另外一个是羞耻感。我们犯罪我们就要躲起来，如果我们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你跟我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的罪是可以赦免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是不是好啊？第二个，神不但赦免我们的罪，他给你荣耀，给你公义的袍穿上，所以我们不会再是赤身露体。我今天早上就要邀请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悔改的季节，尤其是加州的情况，美国的情况，真正的解药是悔改。悔改不是这个世界悔改，是我们要悔改。世界不会悔改，因为这世界让人都觉得他们很好，他们照他们的标准，他们信他们的教。基督徒有真理，我们悔改是不是牧师要你悔改，不是你爸爸妈妈要你悔改，是你要打开你的心。我今天就邀请大家有点时间在安静。这个姊妹她分享的四点非常重要，她说我怎么悔改，她说第一个，你要同意神你违反了他的律法。很多人说没关系啦，哎呀，大家大过不犯小过不断，张三犯罪我也犯罪，日本人也这样干嘛，美国人也这样干，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中国人也干。没有，弟兄姊妹们，神不是这样的。神任何人犯罪，那个人神会处理他，但是你犯罪，你不要说那个人犯啊，所以我也犯，没有这回事。每一个人的犯罪都有独立的户口，你懂我意思吧？每一个犯罪神都有记录，有独立的户口，你不能乱扯。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悔改，第一个要同意神你违反他的律例。我就是跟大家讲，我们常常违反神的律例。他特别讲到一个说谗言，讲人家不好，我们都犯这个罪，是不是啊？我们有时候嘴巴没讲，心里在嘀咕，是吧？我们嘀咕嘀咕，我们要赶快悔改。这也是我自己的操练，我什么时候犯罪我立刻悔改。你做一个很快悔改的人，你对犯罪就有抗拒性，你懂吧？你不会一直拖一直拖， 你是说哎没关系了，你越拖是不是那个罪就在你生命里面腐化，你就很痛苦。第二个，所以你第一个要同意你违反神的律例，第二个你要从神而来的忧伤。我们读一段圣经好吧，我们请打出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很多人犯罪又犯，他就很难过，然后就犯，但那个难过不是真正从神来的，它叫做 godly sorrow。 你那 godly sorrow 是什么？神的忧伤不是你自己，是神在为你忧伤啊。你是他所爱的儿女，你怎么做这样的事？你懂我意思吧？我们父母对我们有期待，是不是？我们有时候犯了错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比我们更难过，说儿啊，你怎么做这种事情啊？你怎么偷我这个抽屉里的钱？你如果跟我讲，我就给你了嘛。你为什么要偷？是不是父母比我们来忧伤？所以一个人要悔改，第二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形成一个从神而来的伤痛。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诗篇51篇呢，这是讲到大卫犯罪以后他跟神的祷告哦，他这个祷告真的是触动神的心，他是真心悔改。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除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你面前。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中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我特别要再讲这边，神他跟神祷告是这样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很了解犯罪不是小事，犯罪要解决。他跟神求慈爱怜悯，他没有说神啊，按你的公义来办我，没有，你按慈爱，慈爱就什么呀？赦免你，公义就审判你，是不是？所以他很有智慧。但是我觉得要大家特别注意是说，他这边讲说，因为第二节吧，回去好不好？第二节第三节，好，谢谢啊，请你回去一下。哎呀，再下一节，第三节，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知道我的，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大卫非常面对自己，他跟这个别示巴犯那个罪，他知道这个罪就在他前面，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这不只是在他前面，也在神的前面。下一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谁？得罪了神呐、啊！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他讲跟别示巴的事情，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就是刚才我们讲悔改，就是说我们要同意神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同意神，我们不要在那边说啊，上帝啊，这个大过不犯，小罪小过不断，这个人也这样做，那个这个人也常常讲别人谗言，我也可以讲，这个人也偷一点我也偷，这个人也骗我也骗，没有这样的。我们是得罪神，我们神责备我们显为不义，我们就说神啊，我是得罪你，求你赦免我们。所以我们要有从神而来的伤痛。第三个呢，我们要学习彼此认罪，互相饶恕。在雅各书那边讲到医治的要诀是我们彼此认罪，我们都会得罪人，是不是？我们会不会得罪人啊？我们会不会被人得罪啊？哎呀，我们好常常觉得人家都在得罪我们，是吧？这个人得罪我，张三得罪我，太太得罪我，丈夫得罪我，爸爸得罪我，小孩得罪我。但是你知不知道你也在得罪人，可是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认罪，互相饶恕。当你这样做，你得医治啊。雅各书特别讲很奇特啊，你跟罪跟弟兄姊妹有嫌隙，你认罪悔改后你就得医治。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你们，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这是神给我的启示，你们当中多少人想要得医治的举手？不只是身体哦，灵魂体都要得医治。我告诉你，每天认罪，我们绝对有太多的罪要认。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可以把门关起来开个认罪会，开10个小时你都认不完， 因为圣灵来光照你一层一层，你就会发现哇，你说哎呀牧师我十秒钟就没罪认，我告诉你圣灵根本没有在你身上工作，你放心好，你就讲的赶快想的要吃饭而已，想要回家。我跟你讲，神很恩待我们，他光照你有时候像剥洋葱一样，他一层一层，他如果一次剥完你就受不了，你就要死了，你就跟那个姊妹一样到地狱里面去一样。所以我讲说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好吗，特别跟弟兄姊妹有嫌隙啊，人家踩到你的脚啊，我不是说真正哦在感情上、啊、得罪你，你找适当机会跟他交流说我饶恕你啊，我得罪你都不知道，有人说你去这样讲饶恕就结更深了，我都得罪你这么久气死我了，我对你这么好你还觉得我的 no no no。 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要在神面前先悔改，神会告诉你 Amen。 我们真的要跟家人跟亲戚跟主内弟兄姊妹们跟教会领导，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彼此饶恕互相代求 Amen。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认罪悔改，就是怎么样让你不要再犯同样的罪，你要求神给你智慧。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在饮食上有节制啊，其实也是在犯罪啊，就是好吃啊，这不能再吃的，已经有糖尿病不能再吃还继续吃，后来就很惨，是不是？那已经这个血糖过高血压什么都高的时候还是不注意，所以你就要设下一个防止你再犯同样错误，是不是？如果你很爱吃某一种东西你又不能吃，你一吃就必死，你还是吃后来就真的死，你就应该把那东西怎么样，不要放在你的视线内，就把它藏起来躲起来，你就不要去那个地方 Amen。 犯罪也一样，是不是？你知道你这个人很软弱，在某一方面你最容易犯，你就靠神的恩典，神会给你智慧怎么样设下一个方法来保护你不要做这方面事 Amen。 所以他分享了这四点，那我们就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在神面前好吗？我就想说我只有一个邀请，在某哪一方面是你很大的软弱，请你今天把它交给神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一点安静的时间也不需要谈音乐什么都不要，我们就安静在神面前几分钟，把你在生命里面你最容易犯罪最容易得罪神的那一件事情今天交给神。有的是我们的舌头，有的是我们的思想，有的人是一天到晚都忧虑。你们知道忧虑是犯罪吗？我们祷告好吗？不知道忧虑是犯罪啊，因为你一直忧虑神就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做工，我们就求圣灵来启示好了，神会很清楚的。这边我再念一遍，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中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父神，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做工。主啊，我们下面这一段时间是有永恒的价值，圣灵啊，求你来光照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认自己的罪，不是指控别人的罪。圣灵啊，求你来做工。主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位忧伤痛悔的心。圣灵，求你来光照，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下面有几分钟安静的时间听圣灵的声音，献上感谢。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一个驴子一样，而不是一个被训练过的驴，是一个野驴子，因为我们照着我们的个性照我们的喜好来活。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看到在棕榈节的那一天，那个小驴驹已经被拴在那多时，他从来没被人骑过，他就愿意让主耶稣骑。你在命定中选择了这个驴驹，在那个时刻你就骑上去，就进耶路撒冷城，做了这样先知性的动作，让人呼喊何沙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 以色列人等候了千百年的弥赛亚终于来到，那个小驴驹因为带着弥赛亚就被记录下来。主啊，你就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我亲爱的同工们、会友们、弟兄姊妹们、家人们，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就像一个野驴子一样，我们不愿意遵从神的诫命，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我们不愿意顺服神设立的权柄，我们不愿意做很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也赐给我们一个饶恕的心，因为你饶恕我们的过犯。你在主导文要我们同样的饶恕别人冒犯我们的地方，主啊，你就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愿意饶恕别人，以至于我们经历天父的饶恕，进入天父的爱。主啊，你赐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正直的灵，让我们把罪就是当作罪，让我们很快的悔改，让我们接受神对我们的定罪。我们没有遵守神的道所犯的罪，我们就承认它是罪。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不是一下就过去，是真正为自己所犯的罪真实的悔改。主啊，你也让我们彼此能够认罪，得罪人的就向人认罪请求原谅，人家要我们原谅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接受饶恕，以至于我们整个灵魂体就得到你的医治，因为你的同在会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最后也求主对我们启示，我们在哪里有软弱容易犯罪的地方，你就给我们想出一个拦阻我们犯罪的方式，一个方法。主，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在同样的事情上继续被捆绑重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未来这礼拜来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的今天，你驱的那小驴驹进入了耶路撒冷城。主啊，你去那里不是要做王，你去那里要为我们牺牲，要拯救我们，要洗净世人的罪，包含我们每一位的罪。我们就为此感谢，求主怜悯未来这个礼拜，让我们真的谦卑在你面前，每天读你的话，聆听你的声音。主啊，你要对我们说话，我们生命里有许多需要悔改的，需要认罪的，需要清洗的，求主来对我们说话，对每一个人说话。求主恩待我们，也恩待我们未来礼拜五晚上开始，礼拜五开始的这21天禁食的祷告，也恩待礼拜天庆祝宣告基督的复活。求主就来带领我们未来的这一周，真的是行在神的同在当中，经历神迹奇事。主，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睡觉有困难的、身体有困难的来仰望你，求主因为我们谦卑悔改，你的医治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求主来医治我们晚上不能睡觉的、不能睡好的，求主来释放我们，让我们在哪里软弱在哪里刚强。我们身上有疾病的，求主来医治我们，也赐给我们信心能够接受这个医治，因为神是使人复活的神。主啊，你对拉撒路的家人说，这病必不至于死，乃要使神得荣耀，要使神的儿子来荣耀他的父。主啊，你就怜悯我们，相信你大能的医治。主啊，因为我们当中许多人寻求将来的道路，不知道要何去何从，主啊，你就对他们说话，也让他们愿意顺服。主啊，当你的回答跟我们所期待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还是顺服，我们就是顺服，因为我们相信你是爱我们的，你是绝对有智慧的神。主啊，我们为我们下面午餐的 交流时间线上，感谢你为我们预备午餐，也祝福我们，欢迎来我们一同坐席，让我们跟我们组内的家人有美好的交流，也彼此祝福，也祝福我们的饮食。祷告奉主名求，阿门。